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了，进化论呢是由达尔文比较系统的，从他出版了《物种起源》以后，这样提出来的一个思想。但是当时呢，他并没有谈到生命起源的问题，是后来大伙儿把生命的起源也加进去，就叫做合成的进化论。所以呢，就是说整个生命是从无生命的有机物这样产生的。然后呢，产生了第一个活的细胞，然后由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水生到陆生，这样一点一点的进化，最后进化到人，就是比较高级的一个阶段。那实际现在看来，这个理论是面临了很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我们知道，在整个进化论的这个理论当中，最核心的就是所谓的自然选择，或者是物竞天择，也就是说呢，生物体一直在变化。那当它变化的这个生物体能够适合于环境呢，它就生存下来了；不适合环境的呢，就被淘汰了。所以叫适者生存。所以当这个分子生物学兴起以后呢，很多人就企图从分子生物学这个角度，为整个进化自然选择能够提供理论的基础。最后他们就提出一种看法，就是说呢，大家知道，如果学生物学的你都知道，整个基因啊，它自然有时候会发生变化，我们叫做突变，或者叫 mutation 啊。它有时候这个基因上，我们知道基因就是由 DNA 上的一段，那么这一段呢，就是由很多的核苷酸连起来的啊，一个序列。那么有时候它这个核苷酸本身它会发生变化，所以当它发生变化，有时候就可能引起基因会改变。所以呢，他们就提出呢，整个这个生物体的这个突变就为进化提供了材料，因为它是一直在变化嘛，各种各样。然后呢，自然的环境的选择呢，就提供了整个进化的动力。你乍一听好像觉得蛮有道理的，是吧？就由于这个 mutation 哈，这个突变，所以产生不同的形状，生物产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么自然呢就来选择，哪个符合了就把它留下，不符合就淘汰了啊，就一直在引导这个进化的过程。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的一想，是发现其中还是有很多问题的。第一，现在科学家都发现，所谓自然界自然发生的这个物种的突变，99%都是有害的。那你一个有害的一个变化，你怎么能够导致这个生物体不断的由低级到高级进化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是不是？因为很多这个突变大部分是有害的，甚至是致死的。有了这样突变以后，这个生物根本就存活不下去了。当然也许有人还会变，你99%是有害的，总有1%是有益的吧。就是也许生物体就靠着1%这个有益的突变，最后慢慢就进化了。但是如果我们大家记得前面我谈到的，有一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化学家所做的计算啊，就是221个核苷酸组成的 DNA 的这个长链，用假说宇宙有100亿年的历史，以一秒钟100万次的速率进行重组，到现在连这么一个小段的 DNA 都碰不成了。那我们知道整个突变的几率是非常低的，怎么样能靠着这么样低的突变几率，这么少的突变，有益的突变，能够产生今天的第一个活的细胞，根本没有可能。有人说地球的历史大概40-50亿年，连现在连100亿年的宇宙都形不成一个很简单的 DNA 的链子，你何况你只有40-50亿年的地球的历史，更没有可能 啊，所以你要仔细来考虑这个新的所谓的新的达尔文主义的这种提法本身是也是非常困难的。另外在这个整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当中还有很多东西是非常困难，你比如说究竟整个进化的过程是连续的进化呢还是跳跃式的进化呢？为什么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根据达尔文的学说，如果整个进化是一点一点这样变化过来的，也就是它就是应该是连续的啊，它变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一个种，然后再变又变成另外一个种。如果整个的进化过程如果是连续的话，那我们今天看见的物种也应该是连续的，对不对？一点一点变嘛，所以一定是比如说在牛和马之间一定有好多中间的类型一直就这样变过去。那如果真是这样就很麻烦了，你根本无法分种啊。那你说从哪儿切一刀算是牛，哪儿切一刀算是马呢？因为都连着变的吧，是不是？但是实际情况呢，我们今天看着的物种根本是不连续的，牛就是牛，马是就是马，猪就是猪，你绝不会找到一个非牛非马一个中间的类型，很清楚了，是不是？为什么连续的进化会产生出来的物种却是不连续的呢？而且当然我们知道的分类学上的分类的单位它是有一些主观的因素，像科啊、属啊、种啊，哈。但是你也会发现，这有些的分类的单位也有一些客观的依据的。你比如种的这个定界，尤其是在动物当中，种的定界是由它比较多的客观的依据。其中一个依据是什么呢？就是说种间不能够杂交。如果你不同的种的话，你这个动物你不能够交配，交配不能够生子产生后代，或者是说你虽然交配产生了后代，但是这个后代本身没有生育的能力。这个在植物上就稍微不那么严格一点了啊，像植物这个种不同的种之间呢，甚至不同的属之间它也可能有可以产生后代，而且后代有生育的能力，但是在动物就非常的局限，就是非常比较严格的。你比如说马是一个种，驴是一个种，所以马和驴交配杂交就会生骡子，对吧？大家知道骡子很有劲儿嘛，哈，我们有时候让它拉车呀或者干什么，骡子的劲儿非常大。但是因为马是一个种，驴是一个种，所以虽然产生了骡子，但是骡子本身没有生育的能力，所以它不能够说自己骡子自己相互交配又一直繁衍，后来它就自成一个体系，不可能了。说这个骡子如果死了以后你还需要骡子怎么办？你还是需要马和驴重新再交配再生。所以从这一点呢，就表明马是一个种，驴是一个种，它是有比较清楚的定界的。另外像狮子和老虎，狮子是一个种，老虎是一个种，狮子和老虎交配也可以产生后代，同样这个后代本身没有繁殖的能力，它不能够自成体系，所以狮子是一个种，老虎是一个种，所以这就比较清楚了。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在整个现成的动物当中或者生物当中，它有很清楚的各这个种类的界限，没有连续的这样一个观念。如果是连续的，你所有的分类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现在就提出一个问题了，在达尔文时代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为什么连续的进化所产生的现在看着现存的生物却是不连续的？达尔文他有一个解释，他说呀，虽然进化是连续的，但是因为它必须从一个种完全的进化到另一个种的时候，它的生命力才强，所以很多的中间的类型因为它的生命力不强，最后很多都死了。所以你看见的就是已经从一个种完全进化到了一个种，然后从这个种再完全进化到另一个种，这些已经完全成为一个种的一个特点的生物才会存留下来。所以呢，连续的进化最后产生出来的活下来存活下来的物种实际可以是不连续的。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从逻辑上也是讲得通的，是不是？但是呢，这个说法也带来了问题， 如果说连续的进化产生的存活的物种是不连续的话，如果说因为生活能力不强，所以很多中间类型的这种生物都死亡了的话，那我们看不见活的总能看见死的吧。那也就是说中间类型的化石应该是随地随时都可以见到，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是今天整个中间类型的化石几乎是没有，就化石是很缺的。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化石的证据最支持进化论，实际恰恰相反，化石的证据对进化论最不利。连达尔文都知道，他说这个地球化石的证据那才完全可以用来反对他的理论。那么有没有一些证据呢？说起来多多少少也有一点，也并非是完全没有。你比如说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几年以后，人们在德国就找到一种化石，这个化石是什么？怎么样的呢？像一个爬行类的动物，有头有嘴，嘴里边有牙齿，然后有前肢，前肢上面呢还在带着像这个爪子一样的东西啊，有这个后肢，然后呢有一个长的尾巴。但是呢它在化石上发现呢整个前肢都长满了羽毛，所以最后他们就把这图复原了。他们说这很可能啊是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类型，就是说当爬行类的这个前肢羽化变成了翅膀以后，那就变成鸟类了。说这个鸟呢大概是最原始的鸟类，就是半扑腾半走的这么一个鸟类，所以是鸟的始祖，起名叫始祖鸟。说这个化石一发现以后大家都非常高兴，你看果然找到了一个啊，从爬行类到鸟类之间的这么一个中间类型。可是现在到现在这个化石发现100多年了，人们对这个化石的这个它的真正的作用也提出了很多的质疑。第一，原来以为这个鸟是最原始的，就是半扑腾半在地上行走的鸟。可是后来根据很多的这个生物的统计学家的研究，他们就是根据鸟类的这个爪子的形状和的几何形状，它可以来经过统计以后，它可以判断它是哪一种生活形态的鸟。所以呢最后很多生物统计学家就根据这个始祖鸟这个爪子哈，在化石那边保存出来这个形状呢，最后他们认定这个不是一个最原始的鸟类，这个鸟类很可能已经是一个可以栖息在树木上的一个鸟类。所以最后呢他们就把这个鸟啊复原了，复原以后呢最后就登在这个科学杂志，美国的 Science 杂志，科学杂志1993年2月5号这一期的封面上，就是这样，就这样一个图。所以它已经可以栖息在树木上，是不是一个最原始的一种鸟类啊？这是第一。那第二呢，现在科学家经过他们长时间的工作，尤其是中国科学家，他们前几年在辽宁省发现了一种鸟类，这个鸟类已经非常进化，进化的我有一个什么标志呢，就是它这个胸部啊有这个龙骨突。你们知道的龙骨突吗？吃鸡的时候啊，鸡胸脯前面有个软骨啊，这就是龙骨突。这个龙骨突呢就是在控制飞行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说这个鸟类已经有龙骨突，是比较啊进化的一种鸟类。但是呢这个鸟类呢发现的时间啊，从地层上的时间来看呢，和德国的始祖鸟几乎是同期的。那也就是说，你当你德国有这个所谓始祖鸟的时候，在中国已经有很先进的鸟类了。也就是说，这个鸟，这个始祖鸟并不是这个啊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的环节。所以后来这个中国科学家后来在报上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是这个发表在这个1996年11月6号的这个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有一篇文章，他们就说啊，中国科学家根据化石发现鸟类不是从恐龙进化来的。那么这样的话又加，由于这样的很多的这些数据的出现呢，整个今天始祖鸟的地位大家就不太重视。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化石，就是大家记得，在这个如果您学生物学，你记得这个有一种鱼类叫种鳍鱼类啊，这个因为科学家发现一个完整的种鳍鱼的化石，这个化石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骨骼系统非常的发达，尤其它的胸鳍很发达，所以呢，在这个胸鳍发达的胸鳍里边的这个剩下的骨头呢，好像这个胸鳍里边还有比较一节一节的小骨头似的，就好像一个前肢的这个指骨哈，就这样。所以这个科学家就有一种想象的能力，他说是不是有一天，当这个鱼的胸鳍进一步发达，慢慢会不会就变成前肢了呢？变成前肢就可以爬了，那就可以上岸了。所以呢，这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种鳍鱼是作为鱼类和两栖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这样来看待。那我当初学生物学也是这么学的。那后来到了美国才知道啊，早在40年代，20世纪40年代，有印度渔夫在印度洋打鱼的时候，就打起了一种鱼，大家绝对没见过的。后来被科学家发现买过去，一解剖，这个骨骼系统和种鳍鱼是那个化石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这种鱼类还活着呢。但是呢，一解剖它的生理结构，根本没有登陆的条件，就是它的生理结构和普通的鱼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不同。你想，你要登陆，你一定要有呼吸系统，对不对？你不管是肺是简单是原始，你一定要有在空气中呼吸的这么一套系统。实际这个所谓的种鳍鱼现在发现活的根本没有这样一个系统，完全和一般的鱼一样。所以呢，科学家就这就证明了科学家那种想象，就是胸鳍再进一步发展最后就变成前肢这个想法只是一个想象而已，和实际的情况并不相符。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种鳍鱼类现在这个价值几乎也就没有。所以你不管怎么说，你说这个种鳍鱼哈，这个从鱼类到两栖类哈，作为一个中间类型，或者是说呢，这个始祖鸟从爬行类到鸟类之间这个中间类型，好像多少还能拉上一点关系啊。尽管说现在经过很多科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实际现在更困难的是，很多大类之间的生物的进化，连一点痕迹都找不到。连一点借口都找不到。你比如说无脊椎动物怎么变成脊椎动物的，根本没有办法。什么是无脊椎动物呢？很多软体动物，你比如像蜗牛啊、断壳啊，因为它自己里边没有肋骨骼啊，所以呢它为了保护自己怎么样呢，它就需要一个外骨骼啊。你蜗牛外边有个硬壳，你半壳外边有个壳子，这样它可以保护它啊，这就是软体动物或者无脊椎动物，里边没有一根脊椎骨。什么是脊椎动物呢？就是里边有脊椎，有一个肋骨骼。你像鱼开始啊，鱼就是有脊椎的啊，那人当然是有了，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爬行动物这都是脊椎动物了，就里边有一根脊椎骨了。所以这样的话，它的骨头呢跑到里边去了，外边是软的，所以外边我们都是肉啊。那现在科学家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迹象，找不到任何鱼进化的迹象，怎么样从什么东西变成鱼的，从什么软体动物变成脊椎动物的，也就是说怎么样从里边是软的外边是硬的这样无脊椎动物突然一下转个个变成里边是硬的外边是软的脊椎动物，现在连一点借口都找不到。大家如果仔细去看整个所谓进化的证据，你会发现很多所谓进化的系列的树，你比如说马的进化啊，现在是最完整的所谓啊始祖马啊，马怎么一点进化到现在的马。实际大家应该知道，所谓这一个系列的化石都从不同的地方区域找到的，并不是同一个区域找到的，是中抽一下线把它抽成一个序列。而且但不管怎么变，始祖马也好，现代马也好，变了半天还是马，对不对？他没有说把马变成牛变成猪，他还是这个种类这个变化。所以你看，如果你们详细的仔细去读生物学的进化论的书， 那在早期的很多进化，所谓进化树哈，从一个最原始点开始，怎么样分支出去都非常清晰的。慢慢的越往后走，那个实线就变成虚线了，再往后走，那个虚线就变成一个问号了。就说明整个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发现很多的进化的东西根本没有什么依据的。所以今天的难处就在这儿。如果你要坚持连续进化的思想，那中间环节的缺失，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前面上一讲也讲到了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你根本就从寒武纪开始，几十种各复杂的海生生物的门同时出现，根本找不到怎么进化来的痕迹。就这个都是整个对达尔文的进化论连续进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件事情达尔文当时就知道，所以他跟他关系很近的几个科学家就早就劝他说，你不要再坚持连续进化了，这样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困难，为何不坚持是跳跃式的进化呢？什么是跳跃式的进化？就是说啊，一个种开始在变啊，逐渐的变，但是呢它没有中间类型，它一直变，鸟吧一直变变变，但是呢它最后从量变，当这个变化的量到达一定时候，突然出现一个质的飞跃，砰一下变成另一个种就跳过去了，所以它是跳过去，跳跃式的这么变。那这个变化有个什么好处呢？不需要中间类型啊，从质变到量变，我不需要中间，就很容易就解释了这个今天中间类型这个缺少的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达尔文非常反对。达尔文说什么？达尔文说，如果我的进化理论不能够用微小的变化来解释，我将视它为粪土。为什么？因为达尔文非常的清楚知道，他的进化的学说之所以有具有吸引力，就是他要完全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反对任何超然的神迹的力量，完全用所谓科学的定律来解释，这个是他最具影响力的地方。如果你说是不是连续的进化，你是跳的这么进化，那就可能就有超然因素的介入。所以他说，如果说人突然一个东西突然变成另外一个种，而且根本不知道怎么变过来的，那剑和神用泥土造人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你就根本不知道这种从哪儿来的呀，那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够彻底的坚持唯物主义的，彻底坚持无神论的立场。这个整个核心问题就在这儿。但是今天很困难了，你继续坚持连续的进化，你就面临着中间化石缺失的这个大的难题。所以今天还是有很多进化论者还是同样在提出跳跃式的进化。跳跃式进化他们一个最著名的话就是说，第一只鸟是从恐龙蛋里飞出去的。你说的就好像跟开玩笑似的，但是他们真是这么说的，就不知道怎么一个恐龙这个蛋里边怎么一变一下就飞出来就是一只鸟啊。恐龙是爬行动物的鸟的。所以像这样你现在面临着很大的难处。实际很多人就指出了，所谓的跳跃式进化实际不外乎就是在进化论和创造论之间一个中间路线而已。你就根本不知道那个种是从哪儿来的。所以现在就面临着很大的难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进化的方式是连续的还是跳跃式的。难处就是在于没有中间类型的化石。啊，真是进退维谷啊。你要坚持连续的进化，你就解释不了为什么没有中间环节。如果你要说跳跃式的进化，你就不能够坚持彻底的无神的唯物主义的立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究竟进化是均变还是灾变？就进化的过程是缓慢的一点点变化，还是突然是灾难性的突然的变化？所以这一点上也是长期的争论。而且因为在地质学上啊，我们知道在达尔文的那个时代，在地质学上就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呢，就是说整个地球历史的演化是一个均匀的变化的过程。所以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说法呢，就是今天就是解释昨天的钥匙。所以你今天看到的很多的自然现象，就可以知道当初这个地球是怎么演变过来，就是均匀的变化。你比如说，那我们看见水啊，水往低处流， 水往下流的时候呢，时间一长呢，哎，就开始往下切一点哈，这个水流就留下一个痕迹，它就开始把东西带走了，所以这个水的老是往这儿流，那这个被流的这个地方呢，就开始往低下去了。哎，你看看了今天这个现象，你就可以想到当初的河谷或者大峡谷怎么形成，就这么形成，因为水一点往下流，一点有力量往下切，往下切，往下切，最后就形成一个大峡谷。就是说你看你今天的现象，就可以用今天的现象去解释昨天的情况，一点一点变化，这叫所谓的均变学说。这就是地质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地质学家，英国的地质学家奈尔，他提出了一个均变学说。那么另外的一个学说呢，就是法国的一个科学家居维叶，他提出是一个灾变。他说地球的这个历史的变化根本不是均匀的变化，乃是突然一个大的灾难出现以后引起大巨大的改革，而且一个物种形成以后可能相当长的时间不变，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并不是均匀的变化。但是这个灾变学说呢，实际上是有更多的理论的，就是实数据的依据。你比如说在整个古生物学史上，就人们已经知道了有两次大的物种绝灭。一种绝灭第一次就是在这个二叠纪的时候啊 ,Permian。二叠纪呢，按照他们的同位素冲击法呢，大概是离现今大概是2亿5千万年，大概这个时候啊，2亿多年。那个是怎么绝灭呢？大概海生生物里边 50% 的科和 90% 的种突然绝灭了。没有了。那就是突然就进到二叠纪过了以后就找不到了，那就说明它一定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而且我们知道整个在二叠纪的时候啊，根据古生物学家古地质学的研究，当时整个地球上的陆地都是连成一片的，没有分开的，没像现在我们什么有美洲还亚洲非洲澳洲这样分开的，当时都连在一起的。那后来以后地质的变动，所以后来这个在20世纪初期科学家提出的大陆漂移学说啊，就是由于地壳里边的变动，所以大陆才开始离开了。所以不管现在二叠纪的整个这个物种的灭绝的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大家古生物学家已经发现了有这么一个现象。第二次灭绝呢，就是所谓的 KT boundary， 就是白垩纪和第三纪之间的这个绝灭。这个绝灭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恐龙。恐龙是在白垩纪的时候是非常的繁盛，但是一旦进入第三纪以后找不到了，都死了。所以这个恐龙怎么样从白垩纪突然进入第三纪就没有了，到现在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我也参加过很多的讲座去听他们讲，到现在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现在唯一一个比较大家好像觉得有一点道理的就是什么，就觉得在这个白垩纪和第三纪这个地层的交界处，发现这一层的这个地层呢，这个含镍的含量，就是金属镍的含量比较高，就是比别的地方的那个岩层的镍的含量都高。那么科学家就推想了，因为从外太空来的陨石啊，到地球陨石，这个他们的镍的含量都比地球的岩石高，所以为什么这一层的镍比较高呢？所以这样推论，是不是当时出现了很大的陨石雨掉到地上，那么这些恐龙活动又不方便，体积又大，无处躲藏，给打死了。那么现在就是一种这个说法，好像大家还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别的很多的假说现在都没有什么证据。所以你就看得见，所以它是有一个突变，一个灾变性的东西。另外从我们常识我们也知道，你看我们发现了煤田，发现了石油啊，一发现就是大片的。那实际煤是什么？煤是植物在死亡以后，它没有完全被氧化，碳化了，变成碳了，这就是煤。那石油是什么呢？是动物的遗体死亡，动物死亡的，它的遗体没有完全被氧化，最后就变成了油。那我发现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对不对？它绝不可能是单独的植物这样很正常的死亡，你怎么会一大片堆积在那个地方？所以像我们这些你发现你都知道，它地球上在某一个时期已经出现了非常剧烈的大的变动，才引起的大批的植物和动物突然的而且大批的同时的死亡，这都是现在的情况。另外大家还知道 那生物学上都还有活化石。什么叫活化石呢？就是说啊，原来有这个种都没有了，现在化石里边发现，现在化石里边认识到的这种植物或者动物，哎，最后发现还活着呢，所以这叫活化石。像我刚才讲的种鳍鱼也是这样，对不对？你先发现了一个化石，最后印度洋一打鱼，才发现这个鱼还活着呢。植物也是一样啊，你比如说白果银杏，这是我们中国特产的哈，原来都是开始是从化石里知道的，西方啊，后来到了50年代，他们到了中国才发现，中国的很多寺庙里边大量的这种植物啊，才知道这个植物还活着呢。所以叫活化石。另外中国还有一种活化石叫做水杉。这水杉原来以为都是绝灭了。最后后来就发现了四川的有一大片的水杉林存在。我才知道这个还活着。那么水杉呢，这些植物在什么时候最繁盛呢？就是所谓的石炭纪啊，它在地质上分解。算离现在很远很远了。但是呢，你要说化石，从它的叶子，从它的果实和现在的食物相比没有区别，这个食物和化石我都见过，因为有区别你就认不出来，那就说明这些物种形成以后一直到现在没有变化，根本你看不到任何进化的痕迹。所以你就从这些一系列的情况，你就发现实际的情况是灾变论更有依据，军变论依据比较少。但是呢，因为达尔文他相信整个物种的进化是一点一点微小的变化这样来的，所以需要漫长的时间。因为军变呢就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灾变呢就可能时间比较短，所以为了他进化的需要，他就凭信心接受了赖尔的军变论。你看见了没有？所以很长时间就是科学家，我们那都是实打实的，都是数据得据，实际不是啊。首先有个信心，有一个倾向，所以他就这样按照他的倾向，他就是接受了赖尔的军变论。这是第二点，这都是很困难的地方。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